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上次提到圣咏集它的形成有好几个阶段，上次介绍了达味王之前的阶段，达味王的阶段，萨洛满王到充军的阶段，今天继续介绍就是充军以及充军之后的阶段，就是第四个阶段。充军这个阶段本身，我们可以用圣咏第137首来做一个说明，在诗高的995页，这一首圣咏诗高的标题就是一充军歌，对充军的回想回忆的一首歌。第一节，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西庸即泪流满面。有时候也有人把这首圣咏说成充军巴比伦的歌，这首圣咏显然是反映出来充军巴比伦的这一个阶段，因为在巴比伦从这个历史地理的一个研究，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河流跟支流。那么在第二节，在那个地的杨柳间挂起了我们的琴弦。第三节，因为那些俘虏我们的要我们唱歌，那些迫害我们的还要我们奏乐，快来给我们唱一支西咏的歌。这好几节的经文都能够反映出来充军的初期的一个景况。充军初期，犹太人要在这个双子河流域，特别是在巴比伦的这个城的附近，要帮忙做很多苦工，挖这个运河，或者兴建房子，兴建仓库。所以他们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把他们的乐器挂在杨柳树的这个树上面。那这是白天工作的时候的情况。第三节，所谓那些迫害我们的还要我们奏乐唱歌，反映出来当白天工作之余，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些充军的这些巴比伦国的人，那些君王跟那些官员，还要这些以色列人给他们娱乐节目，还要他们给他们 给他们呢表演节目，来做娱乐，来做消遣。犹太人他们在这个情况，白天辛苦，晚上还要奏乐唱歌，在这样的一个迫害的一个情况，心里面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啊，这种难过还不止于是这样子，因为那些迫害他们的要他们唱的歌不是随便的一些歌，快来给我们唱一支西咏的歌。经文里面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些巴比伦人要犹太人唱他们家乡的歌。当然这些充军异地的犹太人，他们怎么可能唱他们家乡的歌呢？只会更伤心了。所以第四节就表达这样的一个感情，但我们身处外乡异域，怎能欧唱上主的歌曲但是不唱啊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只是奴隶没有不唱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五节以下就是这首歌的内容啊。耶路撒冷，我如果将你忘掉，愿我的右手枯焦。第六，我若不怀念你，不以耶路撒冷为喜乐，就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颚。啊，这个第五节跟第六节就是歌的歌词，就是这个西咏之歌的歌词，反映出来他们 的心情，虽然在这个外地，但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家乡。那这样的那么深厚的一个感情，除非是有这个实况的经验，在巴比伦河畔曾经居住过，曾经在那里做苦工做奴隶，否则是写不出来的，写不出来这样的感情，那么深厚，那么的活泼，这个感情写不出来的。所以啊，我们可以说这首圣咏第137首就是反映出来充军的时候的圣咏。那除了这个充军的时候，就是587到538、在公元之前呢、这一段的圣咏啊，这一段时间的圣咏，我们也可以看在充军回国之后在538之后啊，还是有一段这个圣咏的收集的一个过程啊，有一段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用圣咏第119首来做一个说明啊。所以在圣咏119首啊，反映出来的阶段呢又是更晚期了，是充军回来充军回来的阶段。那我们也可以说充军回来的阶段就是圣咏编辑成为一个圣咏集的这个阶段。它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公元前第三世纪。这首圣咏它的题目就是天主的法律战啊。依照我们上次所介绍过的，这首圣咏的特征就是一个字母诗啊，他把希伯来文22个字母啊把它借用过来了。那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啊再写成8个诗节，所以22乘8就是176。所以这首圣咏是最长的圣咏啊，一共176节。里面要是我们再很细的来观察的话，它每一节都有提到与法律相关的字。我们用这个第一首作为一个例子，在诗高的974页，品行完备而遵行上主法律的，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是有福的。那这个法律显然就是有这个法律的用语了。第二节，遵守上主诫命全心寻求他的，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有福的，诫命啊这个字出现了。第三节，他们总不为非作恶，只按他的道路生活，道路啊。第四节，你颁发了你的命令，叫他们严格去遵行命令。我们可以不断的举这样的例子，等于说明这首字母诗它是很严谨的，每一节都提到法律。也是用这个字母来把它整个诗篇作为它的主要的一个骨架，显然有一个教学的一个意味，或者是宗教教育的意味。一方面提醒这个年轻的犹太人不要忘记法律的传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他们学习希伯来文啊，用22个字母的一个字母诗来学习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古代的语言。因为在当代他们已经不再讲希伯来文，他们讲的是阿拉美文就是耶稣时代也是讲阿拉美文，所以需要加以学习就像我们中国人用这个注音符号波波摩佛你可以用波来写一首诗，波来写一首诗让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比较容易把它给记住了，比较容易把它熟悉了之后还可以运用这些不同的字母。我们可以说这首圣咏就是119 他显然就是一个充军之后的圣咏，可能就是在圣咏的编辑的变成一个圣咏集这个时候啊，最后的一首圣咏，我们可以做一个对这个圣咏的形成做这样的一个最后的说明，补充的说明。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充军之后。最早的时候啊，是波斯人的统治嘛，所以波斯人把他们放回国了，就是居鲁士王啊。那继这个波斯的统治之后啊，就是希腊的时期，希腊王统治，亚历山大帝，亚历山大帝这位雄才伟略的一个皇帝啊，他很年轻就死了，32岁就死了。在这个323年之后啊，他国家就分裂了。那么，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团体那个时候是属于埃及的希腊王朝，叫普托勒米王朝来管辖。这个王朝的君王对犹太人非常的友善，对犹太教也是非常的客气，那在这个时候啊，犹太人就翻译了他们的希腊文的圣经，也叫70贤士本。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呢，已经有圣咏，已经有圣咏，完整的圣咏啊，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圣咏集的一个完成啊，这个编辑的一个定型，应该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就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有时候啊，把它扩大来做说明，就是第3世纪跟第2世纪的时候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自从这个时间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圣咏本身啊，圣咏本身在这个以色列在旧约里面呢，有1000年的历史，再加上在这个。基督徒的祈祷，还有犹太人在祈祷里面呢，大量的采用了圣咏我们可以说，3000年来变成一个犹太教跟基督徒的一个祈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祷词也是后来被教会肯定为一个最普遍的。最通用的一个祈祷的一个祈祷的一个经典祈祷的一个书经书，那这些就是关于圣咏集的形成它的历史现在我们在这个圣咏概说的这一部分最后2点要介绍的就是圣咏它基本上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第9点。指向基督，我们基督徒是看圣咏的一个依据就是路加福音24章44节，就是耶稣提到的诸凡梅瑟的法律还有先知，还有圣咏指着我的都要应验耶稣的这样的一句话。那圣咏显然它是指着耶稣而写的所以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刚才所念到的圣咏110首，这一个大卫王他登位的时候的圣咏应该就是耶稣君王的一个预象这些我们会在日后专门介绍这首圣咏的时候会加以补充。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相当的清楚。表达指向基督这个主题，请大家可以翻圣咏第117首。圣咏第117首就是最短的圣咏里面第2节，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这里提到的仁爱跟忠诚，希伯来文仁爱就是叫 hesed。忠诚就是 emunah 这2个字它是跟若望福音的第1章14节有直接的关系。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啊，因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经文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给好好的念出来，让大家做一个对照。在诗高的1639页十四节啊，于是圣言成了血肉，积聚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这里恩宠这个字，希伯来文的希腊文，对不起的 Haris， 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仁爱 Hesed 的翻译。另外一个字就是真理，满溢恩宠和真理。真理希腊文叫 Aletheia， 这个字啊，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圣咏，上主的忠诚 Emuna， 这个字的一个翻译，希腊文的翻译。所以啊，我们可以说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神的特征，神的特征就是慈爱、仁爱跟忠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啊，这个刚好在圣咏117首第二节啊，完全的呈现出来了。那这个神的特征啊，就在新约的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呈现出来了，就是刚才我们所念到的圣言成了血肉。这个圣言是充满恩宠跟真理的，也可以说这个圣言它是充满了旧约亚威神的特征。它是什么特征呢？它是有仁爱，它是有忠诚。所以我们可以说，对基督徒来说，圣咏是离不开耶稣基督。而且最好的一个对圣咏的一个解读，就是透过新约耶稣的一个生活来解读。最后一点提到圣咏的使用，圣咏的使用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我们用圣咏的唱法来做一个说明。圣咏有两种的唱法，一个叫对唱，一个叫搭唱。对唱就是刚才我们圣咏的117首啊，是一对一答的。像第一节，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啊，这是一方啊，一边啊，在教堂的话很可能就是左边的教友。右边念什么呢？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继续，因为他的仁爱后驾驭我们。另外一边，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这是显然呢、是个对唱的唱法。那除了对唱啊，还有搭唱，这是我们弥撒里面的搭唱咏。请大家看圣咏第136首。我念出来，诗高的993页，请众感谢上主，因他宽仁，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第二，请众感谢众神中的真神，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第三，请众感谢万军中的大军，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要是你们注意的话，这首圣咏啊，它的第二部分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的仁慈永远长存，显然是一种大唱的唱法。就是有一位领唱的人，他把神不同恩宠恩典把它给唱出来了，然后所有的群众他们很诚恳的这个手上面呢不需要拿任何经本，很专心闭着眼睛，很诚恳的不断的回答，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圣咏啊，在祷告的时候的一个气氛，这个叫搭唱咏。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